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第十九章，不知名仆人的祷告。在上章中，我们提到了当你做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，就是安息在耶稣的脚前领受的时候，你将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。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，我想告诉你如何依靠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，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九章十一节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写这篇文章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括号除了耶稣。他的名字叫所罗门，是大卫王的儿子。在世人的体系中，速度、竞技、强烈的战斗、聪明的技巧、财富是对男人的理解和赞同。世界的奖励系统是基于制度和成就，换句话说，世界所认为的成功是基于你有多聪明、强大、智慧、知识以及你的技艺，完全基于你和你的技和你的能力。作为在新约之下基督里的信徒，世人是基于才能，而你拥有超自然的优势，是因为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。请仔细听我在说什么。世界的体系制度没有错，才能是一个很好的系统，可以让国家蓬勃发展，社区发展，并给人们创造机会获取成功。然而，正如在新约之下的信徒，我们有一种超自然的优势，因为我们拥有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神拣选了软弱的，让强壮的羞愧。神对你的成功很感兴趣，就算你不是最快的、最强的、最聪明的，在世上也不是最有知识、有技能的，神能祝福你，让你成功。当你愿意依靠他的恩典时，你可以通过他的恩典系统成为超级精英，是不配得的、不应得的、白白所赐的恩典。世界的奖励制度都是指向强者，让软弱的羞愧了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人鄙视，但是在基督里，软弱的人有盼望。神的方法与世界的方法完全相反。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，按着肉体说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是不是很有意思的发现？神并没有使用世界上看来有智慧的、强大的、尊贵的。让我们看看神选择了什么样的。神选择了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是不是很奇妙？神拣选了愚拙和软弱的，让这些人有资格领受他丰富的祝福。但是，没有说愚拙的、软弱的仍然是愚拙的和软弱的。相反，借着神白白所赐的恩典，他们让世界上有智慧的和强大的羞愧了。当他们在恩典之中的时候，他们变得比世上有智慧更有智慧，比世上强壮的更强壮了。这是我个人经历过的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是口吃，我看到其他的孩子在课堂上说话和大声朗读毫不费力，但这对我来讲却是极大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个老师进教室，并且总是让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大声朗读。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看着我口吃给他们带来快乐。尽管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说清楚一个字。我的同学，特别是女孩子，他们会笑，老师会笑，我的脸会通红，直到耳根。而这样的事几乎每次都在这个老师的课堂上发生。老师说，如果你当时告诉我将每周在上万人面前讲道，我会钻在桌子下面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如果有人知道我要讲道， 当时肯定会认为我会失败，但神低头一看说，我要你做一个宣教士。有一天我很累很痛苦，我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，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知道我当时的尴尬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声音给你。我很同情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这样的人有多少缺点。简而言之，在我把我所有的软弱都交给神的时候，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不再意识到口吃，它竟悄悄地消失了。在我的软弱上，神把他的力量给了我。大约在两年前，我高中的老师来到我们教会听我讲道，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，我看到了神迹，这是神做的。我相信神拣选我去讲福音，是为了让那些特别是以前认识我的人看着我说，这绝对是神做的，让神得到了荣耀。现在你看到神如何使用我的声音，使用我的软弱，给无数的人带来了改变，而且在世界各地通过我的电视节目。我很谦卑，因为我知道是神触动了我。我的朋友，那些自夸的人，依靠自己的努力之人，神不能使用他。神为什么拣选愚拙的和软弱的？是为了让世上有智慧的、强壮的羞愧吗？答案很简单，凡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节，神拣选世上软弱的，这样没有人可以以自己的能力来夸自己的能力，只能荣耀神。这就是耶稣，他的智慧在你的生命中，他的公义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之功，能让你成功。所以，靠着自己没什么可夸口的，你只能以耶稣夸口，没有耶稣，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但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可以夸耀耶稣是你的成功，你是通过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所得着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强大，有能力，很聪明，那么神的恩典将不能永留。但是当你意识到你是软弱的、愚拙的，你就会依靠耶稣，让他白白所赐的恩典可以毫无阻拦地流进你的生命。我们看看摩西的故事，在他生命的头四十年中，他是埃及王子，受大家的尊敬。他通过所有的知识，圣经上说，在前四十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。但是神不使用他。然而接下来的四十年，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摩西的身上。在他看到一个希伯来人和埃及人打架时，他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他逃向了米甸的沙漠，他成了一个牧羊人，变得拙口笨舌，事实上他甚至成了口吃。在出埃及记四章十节，此时在他的生活中，他很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无用了，与他过去荣耀的日子相比，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神出现了，对他说，我要差你去见法老，把我们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。出埃及记三章十节。四十年前，他的能力在人生的顶峰，但摩西却不能妥善地处理一个被杀的埃及人，被迫逃离。但现在他所依赖自身的能力全没有了，全是弱点。当他被呼召的时候，只能单单依靠神白白所赐的恩典。这一次，当摩西的杖伸向大海时，海水淹没了数以万计的埃及人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。神所爱的人啊，神不会把他白白所赐的恩惠强加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愿意去依靠自己的聪明时，他也允许我们这样。他那白白所赐的恩惠是给那些谦卑的人，不能靠自己的强壮和能力夸口的人。当我们去依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时，他将帮助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。 神差遣了一个放羊的小孩子击败了非利士的勇士。当神想要打倒强大的威胁以色列的巨人，他派了一个软弱的人。想想看，用世人的眼光看，这个人是软弱的。这个小男孩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，没有盔甲，穿着简陋的牧羊人的衣服，没有携带任何有攻击性的武器，除了甩石的机旋和五颗光滑的石子。难怪巨人会嘲笑这个年轻的牧羊男孩。当大卫走进战场的时候，巨人讽刺他说：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撒母耳记上14:17-43。这场征战的属灵意义是巨大的，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或者比赛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同意每方出一个战士代表他们的国家，失败的那方成为另一方的奴隶。他们代表的是一大堆人，谁是以色列的代表呢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在以拉谷的战斗中，他是最不合格的人。大卫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士兵都不如。你还记得这个牧羊的孩子是如何开始战斗的吗？大卫本来是要给他哥哥们送吃的，撒母耳记上17:17-20。然而大卫发现自己站在以拉谷的战场上，以色列人面对傲慢的哥利亚很是害怕。从供应食物开始，他现在开始供应整个以色列的需要。不要轻视卑微的开始，大卫是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，因为他谦卑地按父亲的要求去为他的哥哥们带食物。神所爱的人啊，这是你需要了解的东西。把自己交给神，让他来引导你，你总会看到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。你会像大卫一样找到你自己，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。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撒加利亚书4:10。没有什么比送食物更小的事了，但大卫没有轻视这些。在以拉谷，大卫这位没有军事经验的牧童代表着以色列国家，与一个强大的巨人，这个从小就做战士的人开始了战争。神拣选了软弱的，让世界上强壮的羞愧。这就是神的爱所做的。神的爱是使用那些愚拙的和软弱的，让世上那些聪明的和强壮的羞愧。请注意这个牧羊孩童的战斗时的一段话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撒母耳记上17:45。从一个牧羊孩童口里所说的多么刚强壮胆的话语，神对谦卑的定义。但是牧师，难道你不认为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谦卑吗？大卫的言语听起来可不谦卑哦。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当我出信主时，我曾认为谦卑的意思就是不得不说话随和，并且总是顺服别人。有一个教会领袖上台总是微微一鞠躬，他总是很温和，说话方式总是很温和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谦卑的人。实际上，谦卑不是你做了什么，或者你说话随和，或者你走路很轻，这不过是世界的定义。很明显，谦卑的定义是看这个人是以基督为中心还是自我中心。当有人傲慢自大、骄傲自负，很显然是自我中心，而另一个极端就是总是胆小怕事，害怕骄傲，总是表现得温和温柔，而不是耶稣似的。这样的人也是自我中心，不断地看自己，这是骄傲的两种极端表现。一个极端是自大，另一个是自卑。只要一个人总当你看耶稣的是意识到自己，这仍然是骄傲。谦卑是被耶稣充满， 这个人知道没有主他不能成功，有了主一切都有可能。只要一个人充满自我，这仍然是骄傲。谦卑就是让耶稣充满。你看大卫，他没有夸耀自己，他夸的并不是他的实力和武器技巧，他去战斗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大卫完全被神充满，他相信主能救以色列国家，他没有提及自己的能力。他接着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知道征战的不是他，而是耶和华。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胆量站起来对抗歌利亚，而其他的以色列军队都在恐惧之中？多么美丽的牧羊童，有智慧，有智慧却不抢夺神的荣耀。就在战斗开始之前，大卫已经宣布以色列的得胜。很明显，尽管大卫说话大胆勇敢，却不是傲慢，他没有骄傲或者失去谦卑。事实上，他的胆量和勇气直接来自他谦卑的依赖耶和华的话语。依靠人的血肉之力和依靠耶和华强有力的臂膀，多么不同的荣耀啊！像大卫一样完全依靠夸胜，耶和华强有力的手就救他脱离一切凶恶。真正的谦卑是专注于基督，然后他就充满他的胆量和勇气去战胜你的巨人。我的朋友，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困难当中，你可以相信像大卫一样得胜属于耶和华。无论你的情况多么糟糕，无论是你的婚姻如何，债务如何，或者在工作中的问题，或者是你身上的疾病，要知道你可能很软弱，但他是强大的。你也许不能，但他是蛮有能力的。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，得胜属于他。真正的谦卑是专心于基督，然后你将充满他的胆量和勇气去战胜你的巨人。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地点，永远都不要忘记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神想你有一个正确的时机，他的时机，因为你是神的孩子，所以没有所谓的任凭命运。诗篇37:23说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你就是这个义人，因为在基督里你被称义。现在让我们看看临到这个词，它的希伯来文原意是偶然碰见、遇见（括号没有预先安排的）、忽然的出现。概括来说就是正好发生。我的朋友，你可以依靠神，使你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方向，使你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，经历正确的好事。迟延是神让你脱离事故，在神的保护当中。我确信你一定同意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一定是个巨大的祝福。你当然不想在错的时间出现在错的地方，因为这会导致悲剧的发生。但尽管你认为你是在错的时间出现在错的地方，就譬如是遇到交通阻塞，或者是错过火车，也不需要太担忧，因为是神保护你不致遇到前面的意外。有些时候几秒的延误就能改变人的生死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写信给我，分享了他在美国世贸中心工作的儿子的事情。就在911这个日子特殊的早上，他儿子的闹钟没有叫，然后他就晚了起床，错过了车子，结果导致上班迟到。如果他那天准时上班， 那么他就成为911事件的被害者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另一个弟兄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差，他住的酒店，当一个炸弹在酒店门口爆炸的时候，他就在酒店的大堂，炸弹撕裂了大厅，他看到一个被炸飞的人与他擦肩而过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引起了周围的反响。当灰尘落定之后，他发现有血洒在他的身上，周围布满碎片，但惊奇的是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就在炸弹爆炸的千钧一发，他刚好走过一根柱子，这根柱子保护了他免受炸弹爆炸带来的伤害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在炸弹爆炸的一刻，他提前或者推迟走到那个柱子几秒钟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无论你有多聪明，你银行账号里的金额有多少，或者你的家族有多显赫，你都没有办法预料到会有炸弹在你身边炸起来。只有神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在正确的位置，是神在关键时刻把这位弟兄放在柱子的后面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。耶稣就是保护我们的柱石，神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所爱的。最近演示的比较多，在2009年的7月17日早上，两个威力强劲的炸弹在雅加达再次被炸响，这次两个酒店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。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当时就在酒店大厅内，其中一枚炸弹就在酒店的餐馆炸响，爆炸使得玻璃炸飞，碎片飞到站在他前面的客人身上。惊奇的是，他完全没有受到半点的伤害。他分享说，在炸弹爆炸的那个时候，他本该是在那餐馆正在吃早餐，这好明显是错误的时候出现在错误的地方，否则他很可能已经被那颗炸弹炸死。然而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没有在早餐时间去吃早餐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当时在读《命定为王》灵修版，他正在房间跟神相处，他因为这样就耽误了吃早餐的时间，而使得他被救了一命。赞美耶稣，相信主，相信他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保护你远离凶恶之事。也许想让你遇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在等待机会要祝福你。我们教会不知道有多少次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碰巧遇到老朋友，后来证明是一种祝福。我们有超自然的连接，导致了惊人的商业机会、工作机会。我的朋友，没有偶然事件，神知道如何在对的时间安排你在对的地方。在正确的事情上，你可以依靠耶稣，所有的一切发生都只因他白白所赐的恩典。在新约的恩典之下，希伯来书8:10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他告诉你，引导你，允许他超自然地带领你吧。世界没有偶然，主知道怎样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在那里。嘿，我并不是反对计划，所有的我所讲的就是你不应该有压力，不要紧张，就算没有按照你的计划去实现，不要如此严格的按计划行事，不要忘记了神白白所赐的恩典，他会引导你在你所做的所有事上使你凡事亨通。我收到过我们教会这样的一份见证，那是2004年，他们决定在槟城过圣诞节，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。他们原本打算花一整天躺在沙滩上，但其中一段时间他们感到极其口渴，想去吃东西，但卖东西的却在岛的另一边，他们决定去那边吃东西。之后他们意识到，仅仅在他们走后一会儿，亚洲的海啸就出现了，摧毁了他们刚刚所躺的一切东西。你看， 我的朋友，这里没有固定的公式，耶和华会尽一切保护他的孩子。在你的计划中让耶稣参与吧，他会引导你。圣经上第一次提到解释神的话语有一个原则，被称为首次出现原则。每次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话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，并且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。让我们来看看好机会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。在创世纪的24章，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一个没有名字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找新娘，这个没有名字的仆人在傍晚的时候到了拿赫的城，然后在一个井边休息。他看见许多年轻的妇女出来打水，但不知道究竟哪个才是适合做以撒的妻子。所以这个仆人如此祷告说：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机会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也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。实际上仆人的祈祷内容就是今天赐予我机会，不言而喻的就是机会碰见或者定位恰好发生的事情。仆人后来找到了一个漂亮又善良的女人叫利百加，最终成为以撒的妻子。我们每天都需要神赐予我们。我鼓励你们像那个仆人那样祷告，告诉神，求你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，靠着他那份白白给的恩典，使你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。圣经里面记录一个名叫路德的摩押女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路德有着一切对他不利的环境，她是一个可怜的寡妇，也是一个摩押族的妇女，在以色列犹太族里面一个外邦人。但是尽管在她的丈夫死了以后，路德依然跟随着她的婆婆拿俄米，她放弃了她的本族而跟随拿俄米回到伯利恒，并认定拿俄米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她的神。然后因为他们贫困，拿俄米和路德没有办法购买粮食，路德不得不出去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我想你注意的是，路德这样做是依靠着神的恩典，因他跟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路德记2章2节。路德深信神必定会赐给他恩惠，尽管他是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外邦人，他更加不知道究竟他会走到哪一块田间。我们来看看跟着会发生什么事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布阿斯的那块田里，路德徘徊在田间，然后他恰巧碰到布阿斯。这个有钱又刚好是拿俄米亲戚的田中，刚好碰巧在对的地方。而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个词的词根就是机会。当路德相信神的恩典，他恰巧又或者碰巧到了布阿斯的田中。长话短说，布阿斯看到路德就与他相爱并结婚。路德在遇到布阿斯之前可以说得上是处在人生的最低谷，但因为他相信这位能够让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的上帝，他的情况被完全的扭转。事实上他是马太福音1章5节耶稣的族谱中提到的寥寥几位女性中的一个。布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在耶稣的族谱中能被点名是多么的荣幸，这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被出现在正确的地方。相信在你的生活中神的祝福是指日可待的。我的朋友，无论今天 你的现实环境对你有多么的不利，在耶稣白白所赐的恩典当中持有信心，他会给予你恰巧的成功，他会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在正确的地方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中、工作中和经济中经历他的保护和成功。如果你没有良好的学历或者必要的经验，也不是最重要的。你可能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你可能是一个离了婚的人或者单亲，但无论如何，不要放弃你生命中神丰盛的恩典，不要转向你的环境。你所需要的是一个好机会，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会让你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遇见好机会。在生活中要对他的恩典有信心，你的祝福就在拐角处。有一位女士，她是我们教会的，是一个孤儿，外国人。她没有到我们教会时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当她听到恩典福音之后，她开始依靠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，并且相信神能成大事。她参加了一个商务会议，在那里她会见了一些以色列特殊水处理专家。这时她的好机会来了，因为神白白所赐的恩惠，这些科学家们很想和他合作。他开始在水处理行业创业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神让他的公司上市。当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，时间是完美的。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水处理，这导致他的公司被超额认购几次后上市。这就是正确的地点，正确的时间。他的成功还没有结束，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赐给他智慧，他后来创建了一个数亿美元的公司，赢得了几个主要奖项，现在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女人。不久前，我的主要同工遇到了他。当我听他说话，对我来说，很明显，这个商人不仅是谦卑的，他也被人理解。他一直走在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之路上，他去过不少地方。他告诉我，只要他旅行，无论到哪里，他都会在宾馆的房间看我的讲道。他向我强调，持续地听恩典福音对他是多么的重要。保持冷静，深扎于基督的恩典之中。他说，他很喜欢看我的讲道，无论他有多么忙，耶稣总是第一位的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的成功是有保障的。耶稣不是幻想的祝福的源头，是真实的，像圣经中的约瑟一样，他意识到神的同在，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被祝福，因为神白白所赐的恩惠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良好的成功。不要看你的环境，这个商人开始的时候什么也没有，面临着重重困难，然而正如他倚靠神的恩典，白白所赐的恩惠，耶和华在他旁边放了一个好机会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也可以为你做同样的事情，就像这么不知名的仆人的祷告一样。求主今天给你遇见好机会。